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精兵秘籍，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一堂的课程主题是与神来往建立关系，与神来往建立关系。我们知道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甚至一支军队，都需要有信仰，否则的话就会精神涣散、空虚，甚至失去战斗力。而一支军队最厉害的并不在于武器装备，不在于战策战略，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没有了坚定的信仰，抓不到信仰的真正核心，一定打败仗。所以弟兄姐妹要做主耶稣的精兵，我们一定要先有坚定的信仰核心。今天不少人啊，他们上教会去，他们就是要到教会去学习一些有关神的知识，学习有关爱的教义。他们认为啊，这些行为啊、规范啊，可以净化他们的灵魂，让他们做得更好。当然刚才讲的这一些都没有错，但充其量仍然摆脱不了是宗教的范畴。可是问题是，宗教本身不能使人得救的。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信仰的核心呢？其实信仰的核心，简单的说，就是关系两个字。
就是
我们透过上帝所启示的圣经的真理，与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
是
当我们与上帝建立的正确的关系，带来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会正确。
明白。
圣经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归第一条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那就是爱人如己。
大多数的人啊，一听到你提律法，想到的就是一些法律啊、条文啊、规章制度。但是耶稣却很奇妙地指出，整本圣经所记载的这么多律法典章，其实总归起来就是一句话：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然后呢去爱人。就这么一句话，把基督信仰的核心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出来。
一个有真正信仰的人，
是
他有一些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和上帝之间有个别交往的亲密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7章第3节，
这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我们注意到了，这里经文讲不是用去到一个什么地方来说明涵盖永生的意义。今天很多人啊，一提到永生就以为说啊，那是去到一个叫天堂的地方。虽然永生的的确确包含我们死后会回到上帝那里去，但是这个概念并没有全然的把永生的意义准确的明白的表白出来。我们不要忽略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一个动词，叫认识。认识两个字表明说，永生一定是建立在一个认识上帝、认识他所差派来的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基础上面。
认识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因着个别的来往而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这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讲认识的意思。
明白。
比方说我认识比尔盖茨，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不是说我跟比尔盖茨有亲密的个别的来往，这只是说我知道这个人存在而已。
就是。
但如果我说我认识老李，我跟他已经交往30多年了， 这个就是说我跟老李之间有个别的来往的关系，这种个别来往的关系才是圣经里面讲认识神的这个认识的意思
啊。因此永生是指我们与这位独一的创造我们的真神有一个个人亲密的一个交往的关系的建立。那如果说今天一个人啊，他跟上帝还有上帝所差派来的耶稣基督没有个别交往的认识，可以说他就是没有进到基督信仰的核心里面了啊。那他没有真正的进到这个基督信仰的核心，他只是知道有关上帝的事，知道有关耶稣基督的事，但是他没有真正认识神，也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保罗却不是这样，保罗他描述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描述这个认识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把万事都当作粪土，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这说明了他与耶稣基督建立了一个亲密关系，一个认识。
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信主了，可是我们跟上帝没有这样个别来往的亲密关系，我们就没有真正的进入信仰的核心。
明白。
我认识一个人，他说他进出教会已经十年了，可是呢他在信主以前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抽烟的烟瘾的问题啊。那么信主了以后呢，烟瘾也一直没有改变，他在快乐的时候他会想抽一根烟，苦闷的时候他也是抽一根烟，痛苦沮丧无聊任何时刻他都会想到去抽烟，
是吗？
可是呢却不会想到要去找神来倾诉，不会想到要去找神来疏解他的难处，他依靠烟带给他满足快乐多过依靠上帝给他满足快乐。换句话说，他跟烟建立了很亲密的个别的关系，
就是，
但是他跟上帝却没有这样子个别来往的亲密关系。
不错，照你这样描述起来啊，烟几乎就等于他的上帝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问说，与上帝有个别亲密来往的人会像是什么样的人？与刚才那位朋友相反的，就看到旧约里面的大卫，他跟那个朋友就不一样。从大卫所写的诗篇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他在困苦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安慰他，他遭遇患难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求神搭救他，他遭到攻击毁谤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求上帝为他伸冤，而当他打胜仗的时候高兴的时候他向神欢喜歌唱，在面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求上帝引导他，当神借着先知拿单来指出来他犯了错，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遇到拦阻了，这个时候大卫来到神的面前求上帝赦免他的罪，重新给他里面有正直的灵，好让他恢复与神之间亲密正常的来往。
大卫在思想情感意志做选择和决定上都是以上帝为中心围绕着上帝转的，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有真正信仰的人的特质。
阿们。
上帝就是大卫生命的中心，
是
他生活的焦点。这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最好的诠释。
的确，
认识神就是说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都让神来掌管，这样的人已经出死入生了。
当然我们也不要误解说啊，反正我只要跟神建立了关系，那么认识基督信仰的纯正教义就无所谓啦。不是的。正因为透过纯正的教义，我们才可以准确无误的继续的来认识神，继续的跟他建立一个亲密正常交往的关系。所以纯正的教义非常的重要。
当然如果说我们单单的有圣经的知识，但是没有在生活上凡事寻求神和依靠神，那么这些单单有这些 圣经丰富的知识，但是生命当中却看不见基督的香气，也没有看见这个人对基督的热情和热爱，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说他只是具备信仰的空壳子，他没有信仰的实际。宗教的活动以及单单具备一些圣经的知识，这些是不能叫人得救的。我们一定要记住，真正信仰的核心在乎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亲密的来往的关系。
明白，不但跟基督有正常的亲密的来往，我们也用正确的态度来与神交往。我们特别留意这个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一定建基在真理上，而且是用合乎真理的态度来与上帝交往，这才是真正的认识神，才是永生啊。
什么叫做用合乎真理的正确态度来与上帝交往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敬畏的态度来对待上帝，敬畏上帝，遵从上帝。我们不能把上帝当作是像跟我们平辈一样的，或者甚至像当作仆人那样的差使来差使去的，
就是
随随便便的对待上帝，或者利用上帝，这个都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是要按照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配得我们全心全意的去爱他，去顺服他，去遵从他，这样子的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才是我们与上帝来往的正确态度。
你提醒我了，最近啊，听到有一些人，他们为了表达自己跟神之间啊，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们跟上帝好像是称兄道弟一样，他们称耶和华神为耶哥华哥，让人觉得哦，他好像跟神的关系很亲密。其实我们要留心，要小心，这样的一个态度也许不是敬畏神的态度，也不是我们应当与神交往的时候所持有的心态。
我们看诗篇29篇第2节的经文，
这里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
这个经文提到敬拜，什么是敬拜呢？敬拜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旨意说我愿意遵行，这个才是敬拜的意思。
明白。
这个经文还讲到说要以圣洁为装饰，圣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去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要用圣洁做我们的装饰，我们与上帝来往的时候要按照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去做，不能够去做那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正确的与上帝来往。
我相信当我们用正确的态度与上帝交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永生。为什么？因为人本来就是为了遵从上帝，依靠上帝，荣耀上帝，与上帝有交往而被创造的。后来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才开始导致死亡，与主永远的分开，这是罪所带来的很严重的后果。可是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认识到哎呀，我自己过去那个不理会上帝，不感谢上帝啊，根本当他不存在的，也不倚靠他，也不顺服他，是错的，真是后悔啊，那样是得罪上帝的，是该受刑罚的，他就悔罪了。悔罪了以后反过头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这就恢复了他与神之间正常应当交往的这样一个关系啊。
当我们与神恢复的这一个来往的关系，
是
我们就与他连结了，我们不再与上帝隔离，而是开始跟他连结，出死入生了。因着这样子的恢复关系的恢复，我们就得着一切上帝所应许的属灵的福气。死后我们的灵魂会回到这位爱我们的主那边去，等候新天新地的复活，要享受上帝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一切的荣耀和丰盛。所以一个与上帝恢复关系 建立关系的人，就不再与上帝隔离了，是出死入生了。
太美了。所以我们再次强调，宗教活动并不能使人得救。今天有些人对真理不明白哈，他以为永生是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一个礼物哈，所以人可以得到这个礼物，得到这个永生，然后跟耶稣基督可以没有任何关系，好像一个人啪啪啪跑去啊，拿了别人的礼物啊，这个礼物真好就走了，你这个送礼物的人我可以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完全错误的。可是有的人说，哎，我不是这样的啦，我是跟耶稣基督有建立关系的，因为你看这个罗马书啊，十章十节讲得明白，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这个白纸黑字讲的了，我嘴巴里有承认他是主啊，他是神啊。人误以为嘴巴上承认耶稣基督存在，定时到教会聚会，有服侍有奉献，这样就可以得永生。可是同样的人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他可以完全跟耶稣没有关系，该怎么活该怎么办自己说了算，完全不理会耶稣基督，完全不遵从他，完全不依靠他，完全不感谢他，也不顺服他。他们以为这样子可以得永生啊！我们必须很严肃地说，你的想法是错的。
从这个经文说，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那么表明的上帝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自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
没错，
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那你在生活上就要遵从他是主。如果我们只是说口里承认是他是主，生活当中不遵从他是主，那事实上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也这样说，我们看一下15章7到9节马太福音。
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注意这一节经文说，拜我也是枉然，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样子拜我也是枉然。这一句经文对那些误解说，只要嘴巴说主啊主啊的，就可以进天国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警戒。不是的，我们一定是在口里尊他为主，心里真正的也要尊从他，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也要尊从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听从他。
明白。那么你看另外一处经文讲得更直接了，马太福音7章21节到22节，耶稣严厉地警告那些只是在口头里承认他是主的假先知，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段经文我们都读过，也很熟悉。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人正是因为从来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正确的个别来往的关系，他们嘴巴敬拜神，心却远离他，嘴巴遵从他，可是实际没有遵行他的旨意。所以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可是你想一想，这些人他有轰轰烈烈的宗教活动啊，他能够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这些都是在人看了不起的事，可是他们的下场却是被神所厌弃。为什么耶稣这么不留情的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呢？我们就看见他们虽然有令人夸口的宗教的行为， 尽管他们所做的是好的，但是被主判定是行恶的，足以说明光是有外表的宗教活动绝对不能使人得救，绝对不能使人讨神的喜欢，除非人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
可见永生绝对不是指脱离了耶稣基督，不与耶稣基督连结，然后去得到一个好像进天国的门票，或者是得到一个永生的礼物那样子的，这个是不正确的观念。永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与三位一体的上帝能够建立起个别的正确的来往的关系，我们尊崇他，爱他，信靠他，顺服他，
是
效法他，荣耀他，永远的与他为乐，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明白。但是也许有人会说，哎呀，说得很好，可是呢，这个上帝啊，看不见也摸不着，你说我们怎么去跟他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建立什么亲密的关系呢？我愿意啊，可是怎么做呢？这个问题问的其实蛮好的。
虽然上帝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上帝把他的话语圣经赐给我们，透过上帝所启示的圣经的真理，他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希望我们怎么样来生活行事为人，都写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来往，必须好好的研读圣经，透过圣经的真理，我们就能与这一位神正确的来往。
所以根据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所讲的，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这里讲说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
是
让我们能够知道有关神的事情。
不错。
所以神把圣经给我们，同时还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可以与这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正确来往的。
啊，原来如此。
那当然，如果我们不读圣经，远离的圣经，我们就很难真正的认识上帝，
或者正确的对神有正确的认识，
很难对神有正确的认识。比方有些人对上帝的认识是透过他个人的经验啊，比方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从来不接近他，不关心他，只有在他考试不好的时候才会找他臭骂一顿，
突然出现臭骂一顿，
也很少会鼓励他跟肯定他，也不太会花时间与他来亲近交心。这样的人他就透过他个人的人生经验来想象神，他容易把神想象成是这样一位不太关心他，不太管他的生活上的这些细节，不在乎他心中在想什么啊，也是很严厉的，很难亲近的。他对上帝的认识不是透过圣经的真理，因此他对上帝的看法是扭曲的，那个是在他人生经验里面的父亲的形象，却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天父的形象。
那有的人就像你所描述的，把天父描写的透过的人生的经验呢，把它诠释为非常严厉的。可是相对也有人把这个天父想象的非常的慈祥，像什么呢？像是这个只会发礼物，从来不会发脾气的，成天总是笑嘻嘻的圣诞老人。他们认为上帝就像那样的，很慈爱，很慈爱啊！你犯什么错他都包容，他从来不会打你屁股的。绝对不会把人送到地狱里面去的，那个接受什么公义刑罚的上帝，这样的认识也是错误不合真理的。所以你看，如果人不透过读圣经，只是按个人的经验，按个人的喜好，按人的想象，我们去编织上帝的形象，怎么样，我们肯定要出错的啊！这样一来不能真正的认识上帝，所以唯有透过读圣经，圣经好像是上帝给我们的自我的介绍信， 啊，我们透过这信一打开一看，哦，上帝是这么一位，我们才正确的来认识上帝。嗯，
可见远离了圣经，远离了正确的教义，你我都不可能正确的来认识上帝。
那倒是。
我们说我们要与这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嗯，我们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嗯，那就是说我们与上帝的来往必须根基在全心相信他爱我们的这个事实的基础上。你想，如果说一个人他不相信上帝是爱他的，嗯，那么他就不可能跟上帝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是。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确定上帝是爱我的呢？嗯，是透过我们今天生活的经验来评断上帝是不是爱我们吗？嗯，比方如果我今天生活顺利了，我就着这个顺利的经验来相信上帝是爱我的。相反的，如果我今天生活不顺利了，遭遇困难了，我就推论说，那上帝一定是不爱我的，没有看顾我了。甚至很多人在遭遇困难的时候，还质疑上帝是不是存在呢？
我们看上帝爱不爱我们，也是不能够靠个人的经验去揣摩，还是必须回到圣经的真理。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那么罗马书5:8清楚地向我们见证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既然圣经这样说，我们就全心地相信上帝是爱我们的。
这里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对，
这个显明了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把证据都摆出来了。
不错。
因此我们实在不需要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外去找寻神是否爱自己的证据。
是。
如果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外去寻找上帝爱自己的凭据，事实上就会给魔鬼钻空子。很多人就是有一点点困难，他就否认上帝，离弃上帝，离弃永生神。这就是因为他们想要用这个生活的经验，来推论上帝是不是爱自己。
如果我们开始质疑上帝是不是存在，一样的回到圣经的真理，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那么我们建议用罗马书1:20来提醒自己。圣经说的明白，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真的，我们举目看见神所造的宇宙这样的井然有序，这样的奇妙，这样的充满力量，充满智慧，人是不能否定上帝存在的。我们相信圣经的话，全然的相信。
这就是说，当你质疑上帝的存在的时候，你就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坚定上帝的存在。
对了，
当你怀疑上帝对你的爱的时候，你也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相信上帝所说的话。你可以用罗马书5:8这里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你就用这一节经文来自我对话，告诉自己说，上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爱我，他爱我的证据就是显明在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
一旦我们用真理来抵挡这些因为遇到患难产生的错误意念的时候，撒旦就会远离我们而去。所以总结，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应当是建立在我们人与上帝之间个别的亲密的关系的里面，而这个亲密的关系一定根基在圣经的真理。我们要用真理和真理的态度与上帝来交往，爱他，遵从他，倚靠他，顺服他，荣耀他，以他为乐，将来还要永远与他同在。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和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再一次的在这个课程里面看见与你建立个别的亲密关系的重要。我们也再次看见，不论我们心里有怀疑，我们有质疑，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都必须回归到圣经的真理。主啊，你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爱你，信靠你，顺服你，效法你，荣耀你，永远与你同在，也永远以你为乐。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不单是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也实在就会享受明白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求主继续引导帮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主的精兵，有这样重要的核心的信仰建基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果，可以将荣耀带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